是的，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担当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痛苦，他给我们权力，让我们将凡事都向他交托，所以让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重担脱下，都交托给他，因为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脱下一切的重担、忧虑、一切的缠累，让我们来向他祈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也问候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福音朋友，我们也问候你们这样。同时，我们也问候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平安。感谢主，我们的青年诗班为我们献了一首诗歌，《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是多么宝贵的一首诗歌的呀，那么的安慰我们的心，充满了神的慈爱和怜悯的。圣经有一句话提醒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的呀。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背乎自己的呀，所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不会背叛我们，他不会离弃我们，他不会在背后捅我们一刀，他不会在我们受苦楚的时候冷眼旁观那样。有时候别人在受苦楚，别人在生病的时候，我们稍稍能理解，但我们实在不会经历那病人真正的痛苦那样。我们只能在旁边稍微的有一点怜悯的心，给予一些安慰，但我们没办法经历他的痛苦那样。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真神，在我们非常不容易的时候，在我们身处身心灵疲惫艰难的时候，在我们经历身体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都在与我们一同经历呢。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只领受你的感觉的呀。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更深的含义是，他与你一同经历的呀。换句话说，你的身体、你的神经的每一个感觉、你痛苦的每一份情绪，他都在其中，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并且更进一步说，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或者我讲的更真实一点是，我们的感觉就是基督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感觉从他而来。所以，如果你在痛苦当中，你在很不容易的当中，无论你信主或不信主，你所有一切的感觉都在基督里面的感觉所感觉，因为没有一个试探，因为没有一个经历，不是耶稣基督没有经历过的这样。他在古时已经经历，他在现今已经经历，在你还没经历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你未来要经历的痛苦，因为他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对他来讲，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定。换句话说，主在创世以前已经经历，也知道你所有一切所要经历的。所以，你每个时刻的呼吸，你每个时刻的思想，你每时刻的在所谓世上所经历的痛苦，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基督都已经为你承担了，因为他是神。 如果你有一天来找夏弟兄，你说夏弟兄，我非常的苦，因为有一个朋友对着我的时候言语不好，我对他那么好，他背后捅我一刀，我心里如此受痛苦，我会在那边试图要了解你的感觉的，但我不一定抓得到，对不对？你只能从理性感性上面某一个层次微微笑点点头，我为你祷告的。然而我们的基督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基督在你还没来到他面前对他诉说你的痛苦，他已经全部知道了呀。他不但知道，他还深深的经历你的痛苦。何等伟大的一位神，就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所赐的的。我们的知觉，我们的理性，我们每一个思想的涌动，我们一个情感的波幅，都在他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所创造的。我们跟他之间没有隔绝，我们跟他之间没有间隔，万事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说，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即使你还没信耶稣，神这位耶稣伟大的神已经是非常的同情你，非常的怜悯你，他只盼望你耶稣基督好不好，你来做我的神，他就等着你这一句话的。所以刚刚所唱的550首第三节说，朋友有否卖你弃你，你是否疲倦苦楚，你的思虑重担是否压你心头。这是我们人生在地上一定要经历的一件事情。人许多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永远不会想到神那样，包括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人在顺境，事业顺利，家庭幸福，儿女听话，小提琴的课，钢琴的课，如此的忙碌，觉得很幸福的时候，不会想到要来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面前，这样，因为他非常顺利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想到生命的危机是一个转机？人什么时候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呢？只有他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只有他在身体不容易的时候，只有他在情感受压制的时候，只有在这朋友背叛他的时候，他才开始会思想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对待这个人心中是如此的忠诚和坦诚，为什么他要背叛我？所以危机就是转机，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的。我们前几天刚跟一位基督徒夫妇一起吃饭的，那么听了这位弟兄所讲的一个故事的，那是发生在几年前，他在教会认识一个弟兄夫妇，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这个弟兄为人温和、忠厚、老实，非常的性情平和的样。同时他有一个很大的特性，他很容易相信人。所以在教会认识的这一对所谓的基督徒的夫妇朋友们，他就交往多年，他非常非常信任他们这样。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就在那个某一个阶段里面，这个弟兄向他开口说，好不好你借我一些钱那样。他大概也知道他有多少钱这样，因为这个弟兄很老实这样，可能在交往的过程把自己的家当多少都经常在无意间就会吐露出来这样。所以他开口的要的那个数目字正好是他银行的存款的那个数目字这样。他说我有很大的困难，
无论如何，我有很大的需要，你可不可以把这笔钱借给我的呀？这个弟兄一听，二话不说，就说好。然后夫妻就演起双簧，这样姐妹说好不好？我们开一张收据给他，这样。对方的那个弟兄就是那个姐妹，她的姐妹。对方那个弟兄说不用开。收据给他，不用收据给他，这样不用打字条，只要开一张本票、支票给他就行了。那样，这个弟兄一听，看到夫妇这样在，他不知道在演双簧，他说：“哎呀，不用，这个字条也不用，本票也不用，这样，我们是信得过的。”这样，钱就借出去了。不久，这个时候，这个弟兄遭遇了大难，得了癌症。几乎要死，医生说活不多过几个月了，所以医疗费用很贵，各方费用的支付很高，买了房贷，房贷付不出来，在相当困难的时候，去这一位弟兄家里说，好不好，你还我一点钱，这样。这个弟兄当场再一次演双簧，问他姐妹说，我们家里有钱吗？姐妹说：“我们家里只剩几千块这样，可是我们都要作为他用这样，我们家里没有钱这样。”弟兄就转眼对这个弟兄说：“对不起，我们没有钱还你这样。”同时在另外一个时候打电话，狠狠地羞辱这位弟兄，在落难的时候，身体极其困难的时候，他被出卖了。他向着弟兄的爱和忠心，他被出卖了，他被他最信任的弟兄出卖了。从此那十几万的美金，一毛钱都拿不回来，因为没有字条。这样，我不是说我们借钱给人家要字条，我不是指这个意思。这样，所以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很少有朋友我们可以信任这样，当然在教会我们彼此相信和相爱，对不对？因为是在基督里这样。但我们常常经历一件事情，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会临到你，许多的困境会忽然笼罩你，你的心情随着各样的事情而起伏波动，你里面极其的难受，甚至家人。甚至都不理解你，这种的情况比比皆是。可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说，我们要把握人生的机遇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见这样子的一个苦楚和境遇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你转眼仰望耶稣来祈祷这位伟大的真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虽然失信，我们纵然会失信，但神永远不会失信，因为他不会背乎自己。所以，我说，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好不好？你在许多的时候，你伤心流眼泪的时候，在许多的时候，你对人生非常的灰心，甚至要气绝自己。以至于你连自杀的念头都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耶稣就在你身旁，一直用爱的眼光定睛在你这一位可怜需要恩典的人身上啊！你认为没有一个人了解你，你甚至认为世上没有神，因为不公平、不公义，没有正义可言。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仍然站在你身边，用他慈爱的眼光望着你。你不认识他，他仍然望着你。即使你认识他，你感受不到他的同在，他仍然在你身边，用他极其伟大、荣耀、慈爱的眼光望着你。巴不得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福音朋友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时刻定睛在你身上，他没有一刻离开你，他没有一刻把他的眼光转移到别的地方不看你，没有，他与你之间没有间隔，但我们跟神之间有间隔，是因为我没看见他的，这是我们的问题，主跟我们没有间隔的。感谢赞美主，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亲爱福音朋友们能够明白，人生有许多的际遇，我们可以把握这样人生的际遇来寻求伟大的这位荣耀的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把握人生的际遇，我先把我的 PPT 找出来，谢谢。好，我们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到三十节，或者是说比较短，我们可以读短一点。约翰福音这里面应该有他的经文，对，约翰福音。弟兄姐妹，如果有你圣经，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可以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所谓的二十节、十九节的地方。第一节到十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把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到这里，谢谢。我看出你是先知，这一段是很有名圣经的一段故事，里面提到耶稣行进撒玛利亚，要往加利利，但严格说起来，他特别是要去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在主耶稣的心目中永远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他曾经试图要去撒玛利亚，但他被拦阻，因此犹太人每一次要去撒玛利亚都必须要绕道过约旦河，之后下到下面，再到约旦河，经过耶利哥，然后走上坡，再到耶路撒冷，必须要绕一个圈，因为撒玛利亚这中间的直线路线是被拦止住的，撒玛利亚在中间，这样加利利、耶路撒冷、犹太地区如果要来往来都必须要这样绕一圈。什么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一个地名， 离耶路撒冷大概几十公里左右，不是太远，我们开车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能到，也说不定的呀。但古时耶稣时代的时候，主耶稣都必须要走路，所以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那撒玛利亚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原来所谓先祖大卫。 建立以色列国的时候，把他这个整个国度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因着所罗门犯罪，所以国分为一二。这样，原来整块以色列的国是整块的，从南到北，直到加利利黑门山的那个地方，全部都是属于以色列王国的。当所罗门犯罪， 交给他儿子罗波安的时候，罗波安就国一分为二，北国就叫以色列国，首都就建在撒玛利亚。南国就到犹大国，首都就建在耶路撒冷。当北国撒玛利亚以色列国的时候，一直拜偶像，一直拜偶像，背弃这位荣耀的神的时候，就叫亚述，北方的一个亚述强国， 把北国以色列全部给灭了，所有的人全部迁到亚述，离散在各地的，只留下极少数的贫穷人在撒玛利亚。所以简单讲，撒玛利亚很贫穷，那个时候因为留下的都是贫穷人。这样，第一、第二，亚述帝国就从亚述各个所属的附庸国各个附庸国的人，把他们移到撒玛利亚地区。 所以外邦人就占大多数。由于这个缘故，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憎恶撒玛利亚，因为认为他们这个民族已经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这样，直到罗马帝国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这个状态。因此，撒玛利亚是什么一个状态？是受欺压、被轻视、被藐视、 被拒绝、被言语侮辱和轻慢霸凌，所以撒玛利亚的人心里极其的痛苦。他们最痛恨的人就是犹太人，也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样，他们的情感是受欺凌的，他们的精神是被藐视的。这样，
他们被甚至最侮辱的言语说：“你们是杂种所生的私生子。”这种最严厉、最黑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属灵状况，让撒玛利亚人承受到极大的精神的凌辱。这样，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在犹太地传教多年，他在加利利也传教几年，但有一个地方他始终不能去，那就是撒玛利亚。这样， 撒玛利亚不但是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他们处在一个所谓痛心的一个阶段里面，他们的民族的这个所谓的位格始终被欺压，他们的地位是最卑贱的。因此，他们把自己给封闭起来的，凡是犹太人，你要经过撒玛利亚，对不起，你不可以进来。他们是封闭自己的，他不愿意得到你任何犹太人一点点的怜悯，因为即使你怜悯我，也是假的。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曾经遭遇这样的状态？我福音的朋友们，或许你生命的状态也在现今的一个状态里面，你原来是善心的，你原来是怜悯的，你原来是感恩的，你原来是忠诚对待朋友的，但经过 过了一段时间，你人生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下来，你绝望了，因为人人都背叛你。许多的时候，人们用无意间的言语霸凌你，这样，以至于你心里面是何等的痛苦，你就将你自己给封闭出来。 所以人和只要有任何一个讲一句话，你都很敏感。你这句话是不是在说我这样？甚至好话也会很敏感这样。撒玛利亚是主耶稣的心头肉啊！虽然他们在古时拜偶像，遭受到神极大的惩罚， 被掳掠到亚述国，分散在亚述附庸国的各个各地方。
他们剩下的是极穷的贫人，甚至所谓的不同种族的被移到我们的城市来，我们不得不与他们结婚生子，这样他们失去了他们传统的纯正。如果你今天在你的公司里面不是主流，从某一个程度来讲你是受欺压的，对不对？因为你不是主流，你不是纯正，这样。所以在政治的意义，你要站对边，对吗？这个是主流，我要站对边，我才能够一帆风顺，这样。所以撒玛利亚他变成不是主流，这样。撒玛利亚他们的生命不是纯正的，这样。所以他们心里面极其的痛苦，他们背负这样民族的羞辱，世世代代直到主耶稣时代的时候仍然如此。他们把自己给封闭了，因为再也承受不起你们这些犹太人来羞辱我，这样。就在这一天的时候，主耶稣特别要去撒玛利亚，这样。有一次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从加利利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到耶路撒冷，他要经过撒玛利亚。当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看到这一群犹太人的，他们不认识谁，是面向耶路撒冷，是要走向耶路撒冷，从加利利北到南耶路撒冷要经过撒玛利亚，对不起，你们不可以进来。所以他们拒绝接待耶稣。他的门徒说，夫子，让我们从天上吩咐从火降下来，把这些人都给灭了。这是我们的宗教情结，这样。许多的时候我们经常活在我们自己的宗教情结里面，我们不是活在基督的爱的里面。主耶稣说，我来不是灭人的性命，我来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主耶稣于是摸摸鼻子就转头过约旦河绕过来，下到耶利哥才回到耶路撒冷，这样。他没有强行通过，他没有责备撒玛利亚人，他没有极其的失望和灰心，没有。他知道有一天会有一群撒玛利亚人要接受他做他个人的救主，而这一天来到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主耶稣如何看待撒玛利亚人呢？主耶稣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主耶稣问他说，你是哪一条？他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要爱人如己，对吗？这个律法师回答得很好，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对不对？要爱你的邻舍。耶稣基督对这个律法师说，要爱你的邻舍的呀。你的邻舍是谁的呀？所以我说，亲爱的朋友们，你的邻舍是谁？很简单，你的邻舍就是你的家人。很简单，你的邻舍就是你的弟兄姐妹。很简单，你的邻舍就是每一天每个时刻你所接触的都有可能你随时的邻舍。你要把握那个机会爱他们的呀。时光匆忙，事物也匆忙，忙得不得了。现今的爸爸妈妈忙着带着孩子上课、上学、放学、接送小提琴、钢琴、游泳课、网球课，忙得不得了。周遭经过的人从来没有可以有眼目去注意谁在我身边。人世间是情感之间只存在理性的关系，所谓感性的关系都已经没了，感情非常淡的。理性就是一是一，二是二，我跟你算账算清楚的样。你我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今天我们都活在理性里面，我们没有活在一个所谓爱的感性里面，这是何等可怜的一个世代了。做一个母亲的能够把几个孩子管好已经万幸了，对吗？已经万幸了。哎呀，我的孩子能够把所教给他的功课，带他学的钢琴网球更能学好，哎呀，我心里就得到安慰了。那种的盼望已经落入到很低很低的层次，至于他的精神状态如何可能都管不着。他房门一关 你要进他的房门，妈妈你不能进来，你进来要敲门的。哦哦哦，咚咚咚，孩子我能进来吗？不行，妈妈我正在忙。摸摸鼻子又回去了。丈夫与老婆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最近刚刚听到一个见证，他说老公打两份工那样，白天在学校做 research center 的 director 那样，晚上又对 global 自己晚上开了一个课程，所以美国跟很多各个国家都来上他的课，因为他的课很有名，所以他打两份工这样。那我说你呢？他说我也打两份工，我白天去上班，我晚上到中文学校去教书这样。然后他说着说着，他说我跟我的老公几乎成为陌生人这样，因为我们忙得不得了，我们没有任何的时间彼此关怀。这就是现今的时代，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把你弄得非常非常忙，忙到一个地步，你呢只能做事情，你没有任何的内心的交流，甚至跟自己的家人都是如此这样。久而久之，这位妈妈就脾气非常大这样，因为她实在忙得不得了，对孩子付出也非常大，对先生也照顾，可是他们都不领情。他们不领情，他觉得你是应该的，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孩子整个态度也不是太好，所以他就非常的火大，他常常用手指着他的儿子和女儿，说你们为什么这种态度对我？所以他的言语非常的尖锐，他的情感越来越受伤，于是他自己也越来越退缩的。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受压的时代里面，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充满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活在一个所谓我们自己不能控制的漩涡里面，我们一直在这世界的这个漩涡带着转呀。最后这个姐妹得了乳腺癌的癌症第四期，后来医生对她说你没希望把所谓开刀乳腺癌拿走，后来发现要扩散了这样，心里非常非常非常的沮丧的，他这一生毫无盼望。他没办法，他只好来寻求教会的帮助的。他从道教转到佛教，转到基督教这样，他的宗教信仰也在整个人生里面飘动。那人住在印第安纳州卡梅尔市里面，我们完全不认识他，在中西部那么远，怎么可能认识这个姐妹？所幸他认识我们一个教会，说夏弟兄你可不可以打电话跟他聊一聊，于是我们就跟他打电话接触，跟他一起传福音。他说我愿意祷告，请你教我怎么样祷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看到有一个犹太人来跟她接近的时候，与她说话说请你把水给我喝，她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她在她的整个人生的世界里面，她没有这一份的图画可以出现在她面前，但如今耶稣基督出现在她的生命里面，她觉得不可思议，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对我说话的？两方面，第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第二，犹太人的男人不会对女人或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这样，所以两重双重困难这样。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对我说话这样？也就是说，你不应该对我说话的这样。但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一般的妇人这样。主耶稣今天在午正的时候，身心非常疲乏的时候，靠在井旁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的，等着他来打水。他来了，主耶稣说请你把水给我喝那样。他老远的从很远的地方，他说我就不用那么远来这个地方打水，第一很远，第二午正那样，太阳非常大，从来没有人12点到外面去弄，对不对？五阵那样。第三，他一个人带着水罐子来打水， 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妇人，身心疲惫的一个妇人，这样在众人的眼光里面，这个妇人是被轻视的，在众人的眼光里面，这人是被隔绝的，原因是因为她过去有五个丈夫，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她靠近，如今有的第六个不是你的丈夫，这样这种关系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第六个不是你的丈夫，现今这样。主耶稣在他跟他谈话的几次来回之后，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知道他需要一个救恩那样，就告诉把他的整个的状况给说出来的时候，说现今有的不是你的丈夫那样。他听了非常的惊讶，怎么你是一位非常陌生的犹太人，你怎么知道我所有的一切，并且你愿意跟我靠近，你还跟我说你愿意把你有的活水赐给我，好叫我里面有活水涌出来，直涌到永生。现今这句话对我们现代人听起来不太明白了，但对所谓撒玛利亚那个时代，他们讲到活水，他们明白那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是靠井来打水的，对不对？现今你说活水，我自来水一开就有水了嘛，我哪需要什么活水，对不对？但早期的时候，那是牧羊或者人群要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有井，并且要活水的井，否则你的生命是无所依靠的。因此活水的井对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要紧。主耶稣说，我所赐给你的活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并且直涌到永生。这一句话说到撒玛利亚妇人的内心里面，因为她里面没有活水，因为她里面极其的痛苦，因为她是被藐视的，因为她是被隔绝的，因为所以如此她是封闭的，所以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生命的活水。而这一位所谓犹太人，他所不认识的人，他说你可以赐给我活水，在我里面涌出来，是涌到永生，这就是我生命所找的。我找了半天，我没有找到所谓的活水，我从第一个丈夫找起，这个丈夫不是我活水，哎呀，叫我极其痛苦，分开吧。第二个丈夫仍然不是活水，第三个丈夫，第四个丈夫，第五个丈夫都不是他心目中所要的，他所寻求的天上的。你知道这位妇人在找什么？在找属天的，他在属地，所谓属地永远没办法满足他的心，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始终没有带给他所谓他真正内心的盼望所要寻求的。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妇人，但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他是活该的，没有人看出他内心的需要，只有主耶稣知道他的需要，需要活水的样子。这正是五正的时刻，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打水的时候，主耶稣让他被遇见了。我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换很多丈夫，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在讲弟兄要换很多妻，我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你生命中有许多类似丈夫的目标在你里面经过，你满足了吗？你在世界上地上寻求你情感的满足，你满足了吗？你在地上寻求金钱的丈夫，你满足了吗？你在地上寻求事业的成功的丈夫，你满足了吗？你在世上找知心的朋友，所谓永远不会背叛你，在你最不容易的时候能够安慰你，能够与你一起痛哭的，你满足了吗？没有一个丈夫你可以满足的，只有我们这位天上的神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充满了伟大的爱，你每一个神经的颤动他都可以细微的感受到的。你每一个情感的神经的颤动和伤苦所弹出来的旋律，主耶稣与你一同共鸣。所以在这里 我们的主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今并不是你的丈夫，说出他里面最深最深的那些伤疤，这样每一个丈夫都是他的伤疤，对不对？包括现在有的不是丈夫的那一位，也可能是他的伤疤，这样。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最后他认出这位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他的拯救主。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你在世界上极其的渴的，极其的干渴的，你的心灵永远没办法满足，你有一个心灵最伟大的那个隐秘处，乃是神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为你所预备好，乃是只有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在你里面完全的满足的。而这个隐秘处你从来都不认识你自己，原来我这么深这么深是有一个这么深这么深的需要，只有耶稣能够进来，任何的丈夫都进不来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为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所以我们心灵的需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你里面，安慰你的心，作为你的能力，作为你的帮助，与你同在，安慰你。你时刻所需要的都在他里面，从里到外，他不但能够在今世能够扶持你，成为你的能力和智慧，他在来生作为你永远爱的伴侣，他要陪伴你走这一生，把你安安全全的送回天家，他在那里已经为你预备好极其荣耀美丽的房屋，等着你来到的。所以这位撒玛利亚人，主耶稣我刚讲的那个例子，有一个人在路上受伤了，这样祭司过去了，往耶利哥去了，没有停下来看看那个人受伤的。利未人过去了，忙着说我要去服侍，没有机会来，我要去读律法书，所以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来照顾你。所以有个受伤被强盗的人给打伤，只有一个人经过，他是撒玛利亚人，这样他看见他的时候，他动了慈心和善心，他帮助了他的，他把他给缠过，他把他给医治，他安慰他，把他送到旅店让他休息，叫店主照顾他，他把钱给他，不够明天我回来，改天我回来我一定会还给你，不足。这是撒玛利亚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活在何等自私的律法当中，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个样子。主耶稣虽然讲了一个比喻是撒玛利亚，但这是当时所发生经常发现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讲这个例子撒玛利亚，不是要高举撒玛利亚，乃是一个事实。撒玛利亚人他有爱心。主耶稣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十个长大麻风的说出啊救我们，这样主耶稣就拯救了他们，医治他们的大麻风，这样十个大麻风就离开了。后来有一个长大麻风得医治的回来，就来到他面前，跪在他面前，大声将荣耀归给神。那是谁？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有善心，撒玛利亚人有感恩的心，撒玛利亚人痛心，因为被藐视，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来到这里要拯救这撒玛利亚的整村的人。因此因着这个妇人，她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她心里满心快乐，她丢下她打水的水罐子，她回到她的村里面说，我遇见基督了。这个大好的福音她传给那些整村世世代代活在一个痛苦的一个阶段里面的撒玛利亚人。然而他们原先是有善良的心，然而他们原先是有感恩的心，对吗？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现在的你或许不是原来的你，原来的你，你有善良的心，对不对？你要服侍家人，对不对？ 现在的你或许不是你原来的你，因为原来的你，你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对不对？但你经过长久的历史的打压之后，在家庭各方面的一个情况跟公司的情况里面，你失去你善良的心，你变成一个冷漠的人，这样你变成不会感恩。不是你没有，是你有。今天主来要恢复你这里面良善和感恿的心啊！但愿这福音能够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福音朋友们，明白我们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愿主今天的恩典临到我们所有的人以及我们的福音朋友们，让我们做一个善良的好撒玛利亚人以及感恩的人，这样回到我们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面貌，那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样。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伟大的恩典，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祝你怜悯的心肠照亮在我们坐在死荫幽谷的人，祝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哈利路亚，祝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叫我们的心柔软下来，认出你是基督，是救我们这一位伟大的天上独一的真神。主，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心里面，主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好朋友，一生一世陪伴我们直到永生。谢谢主爱我们，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吧，我们唱一首诗歌，圣徒诗歌220首，我是个蒙恩的罪人，那样。请我们起立唱好不好？我们起立。一切我所有无为皆休，全是恩所赐在我心之后，所以不自夸也不自觉，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从前我愚昧，罪恶辖我心，使我的脚步完全远离神，真被主寻回，能不欢喜，曾经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帮助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帮助恩，流泪和用功心停下些笑，若非神怜悯，灭亡真难逃，天我因有罪不敢停歇，我竟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爱我救主，心中欢乐腾，我怎么安忍，不能不说明，让我再说明，用尽心神意，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
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的洁，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心之后，所以我不知道也不知自尊，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求主为见证，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当中如果我们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我要用基督的爱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所亲爱的朋友，无需再挣扎，无需在现在自我的痛苦和封闭里面，现今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举起你的手说我愿意接受主。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中间有福音朋友好不好，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中间有福音朋友吗？有没有新来的福音朋友？这边有吗？好不好，今天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请坐，我们请坐。如果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我们可以看见你这样，或者是线上的福音朋友们，或者是你有机会有一天你在线上看到这个福音的信息，如果这个信息在某一天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在你心目中举起你的手，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你可以如此的祷告，在你心目中如此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虽然没有完全认识你，但是我心里受感动，我心里如此的愁苦，我在各样的境况里面得不着满足，我内心想得着极大的安慰，也想寻找一个伟大知心的朋友住在我的里面。主耶稣，我今天听到你的信息，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你进到我的里面，与我同住，用你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所有一切的罪过。我是个罪人，但如今我愿意蒙受主伟大的恩典。我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